那么我先不讲那个属灵的那个属灵界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先讲说到底什么事情在但以理的心中。你如果看后面的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话，你就知道说大概为什么现在这是古列第三年，所以表示说以色列人回巴比、回耶路撒冷已经3年了，快3年了，所以一定是在那里有什么事情。这个但以理听见了，所以你看但以理心那个有一块重担压在他的心头，他要借着言语来告诉主，所以希望神有一个回应的，结果没有想到被拦住了。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事，有什么样的可能叫但以理能够3天不吃不喝也不抹油？一定有个什么东西。我们说过，但以理不是饿了进食，但以理是进食了以后才饿。他为什么进食呢？他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呢？就是因为他被那个负担完全抓住了。好，所以现在我们先要问，大概是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去读这个，这个答案根本是在以斯拉记里面很清楚的。你读到以斯拉记，你会发现两件事情。如果但以理听见，尤其但以理，你记得为他们祷告，为你记不记得第9章那个祷告，如泣如诉的那个祷告？那个祷告神当然悦纳，他要神为着他自己的缘故，为他的名的缘故，用他的面光，用他的脸光照亮整个的荒凉的圣所。所以他的心根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在耶路撒冷呢，风吹草动他都知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他灵里面他非常受压。他一共压了多少时候？一共压了21天。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但以理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如果真的爱主，也有同类似的经历。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它，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它，你就觉得里面有一个东西压在身上，你不能吃不能喝，你除非你真的祷告，除非清楚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界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你就晓得。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他是巴比伦宫殿，在巴比伦宫殿的，所以呢他不需要数人头到底有多少人回去。但是呢，你如果读以斯拉记的话，几百万人被掳到巴比伦，回来的只有5万人。最稀奇的就是那些祭司，那些这个利未人，他们不大回来的。为什么不大回来？他们本来呀，如果回来的话，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你在迦南地不能有产业，神就是你的产业嘛。但是被掳了，爱了世，到了世界了，那就不受限制了。所以这个时候本来没有产业，个个都可以殖产了嘛。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你做祭司、做利未人，本来有产业，你回去没有产业，谁要回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真实，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你看那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这个叫当然叫但以理忧心嘛。为什么这么多人，连但以理是不能回去，但以理所以他那个祷告是惨难的祷告，但是结果你看就5万人回去。其他的人呢，他发现还在马路，他发这里也碰到，那里也碰到，因为大部分没有回去嘛，他们的前途根本在巴比伦，谁要回去啊？又而且经过了70年了，你看见吗？这个老的一代已经凋零了，然后新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不知道耶路撒冷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很自然的，如果我们是但以理的话，那件事一定压在他的心头。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他们真的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知道邻居就来了，那个邻居就是撒玛利亚人，你还记得吗？他们就说我们要和你一同建造，那么他们说不能。你看建造这件事情，神托给以色列的，肉体不能够进来，掺杂不能够进来，所以你看他们说 no。 但说 no 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只要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叫他们手软，然后想尽了各种的办法，最后呢他们用政治的手腕，他们成功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这个波斯王下个命令叫他们停工。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表面上是几个撒玛利亚人，表面上外面这些人，这完全都是借题发挥的。撒旦在背后，他所要他可以让你回来，可以让你起个头，5分钟热血，完了就没有了，没有多久就停工，而一停几乎就是20年。 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他们回去不说，如果要建造圣殿，如果要把神的同在带回来，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嘛。如果你真的把神的同在带回来，然后再把见证带回来，然后最后再把弥赛亚迎接来，因为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呢，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撒旦的末日吗？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只看表面看不出来，如果你看灵界就很清楚，谁是跟神对头的。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这是神整个这个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撒旦知道什么时候这件事发生，那么女人的后裔就要上撒旦的头。那么换一句话，在十字架上他就要受致命的打击。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用一些棋子，那就是撒玛利亚人了，这些人，然后根据用政治的一些局面，最后怎么样清除了。那么一个命令下来，他们就停工了。所以他们停工就证明说撒旦不甘心。所以很明显的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但以理看见在属灵征战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当他知道了以后，那么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当然压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也经历了什么叫属灵的征战。他祷告，祷告半天没有结果，祷告半天没有声音，祷告不知道，他有说了很多的话，他向主吐露所有的苦情，没有回应。那结果到了21天以后还是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就学会了，哦，原来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灵界的事。敌基督是一个 superman， 敌基督是一个超人，是个政治超人、经济超人、宗教超人、科技超人，这是将来这么一个超人。但这个超人后面有一个线的，他不过是傀儡。谁把权柄给他？圣经告诉我们，龙把权柄给他，撒旦把权柄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但以理，如果你读前面九章的话，诶，你觉得这都是世界上人间的事，都是政治界的事。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你所看见的都是好像这个那个，但是背后有属灵的原因，有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就学会了这个功课。所以当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这个我们很快看一下哈。第四节，正月24日，我在西地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穿细麻衣，腰束无法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和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那么你如果读这个和启示录一比较，你一定很快下个断案，这一定是主耶稣，对不对？但是呢，不是。这只是天使里面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等一等你就知道了。第十节，忽然那么 OK， 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八节，第八节，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所以就讲到这个还不是神子，还不是我们的主，但是你看见在属灵界里面那个天使。那我那个有一种的荣耀，那个可以叫这个但以理可以全身无力的。但是后来那只手就按在他身上，他使我膝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就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好了，他就站起来了。第十二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第一日，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现在呢来了，但是下面清楚了。他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你看见吗？就是因为波斯国，所以可见的，因为撒旦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现在很清楚，在波斯版图的上空有一个天使，当然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圣经称他做魔君，看是魔君。那么这个波斯国的魔君呢，他就拦住我21日，那么意思就是说我根本来不了，他来不了。所以呢，现在呢，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所以这个人一定不是主嘛。 对不对？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那没有说还需要米迦勒来帮助他，没有的。所以呢，所以现在呢，有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所以现在我就来了，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拦阻呢，是因为什么？空中有了征战，因为属灵界有了征战。那么详细的弟兄姊妹不要好奇啊，很多人读到这一章很好奇啊，要想知道这个天使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天上执政掌权的就指他们说的嘛。好天使里面也有大的有小的，这个也是一样。你看有天使长啊，有堕，那么堕落的天使里面有堕落，也有魔鬼，也有小魔鬼啊，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知道这个天，这个的的确属灵界有这些事情，因为天使是灵嘛啊。但是不要好奇，我觉得一好奇你就很容易走偏了啊。所以你读到点到为止就好了。所以你知道说这里属灵界有一个征战，征战的结果呢，你看原来他要来，结果是谁拦阻他的？原来在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有一个就是波斯国的魔军把他拦住了。好，那么然后他说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那大军就是天使长里面有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所以呢下面说现在我来，要是你明白本国之名，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当然他关心呢，到底现在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就是那些就是撒玛利亚那些人到底真的是能够逼着他们停工吗？所以你知道他所关心的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他说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主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所以这都是属灵界的事。然后十八节，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呢，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那么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这个征战还没有完，看见吗？然后呢我去后希腊的魔军要来。”那么大家很清楚啊，那个起头是波斯帝国，所以你看空中掌权者里面有波斯的魔军。那么等到后来希腊帝国来了，哎，原来这个希腊背后也有一个魔军，也有他的大军啊，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米迦勒呢，米迦勒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大军啊，这个所以意思就是每一个国的背后你看都有天使。那其实你读新约很清楚嘛，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这个不要叫我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嘛，因为他们的天使每天都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每一个人，所以许多时候这些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这个得着救恩的来效力的。所以不要忘记他是为我们效力的，所以这是属灵界的事。那么人是如此，国也是如此啊。那么然后下面他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来告诉你。”所以可见呢，你知道今天呢，但以理这个谁这个天使告诉但以理是根据天上有一本书的，所以所有的预言那个真本根本在天上。然后呢圣经里面就是根据那个天上有个本的，所以他说我要将它录在真确书上的告诉你，除了你们大军，所以很清楚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军。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下面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所以他，你看他们是彼此的，你看见没有？到了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说：“我曾经起来辅助米迦勒，使他坚强。”那么有的人就猜到底这是谁呢？有的人说可能是加百列，也可能。我想这个圣经没有说。那前面他说加百列，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加百列。那么不过我是觉得加百列是报好消息的，所有好消息都是报好消息的。 所以这是加百列的特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最难懂的一段。难懂原因不是什么难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西洋史毫根本没有概念，所以读了这一段好像没有读一样，所以很多人十一章都是跳过去的，一跳就跳到十二章。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很快的把它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有个概念，你就知道说那个预言呢很精确的应验啊，然后很精确的应验。我想也许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休息20分钟，我们再回来。